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月10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10号上午9点多，北京国家信访局接待处四周路口有许多警车，附近有许多民众停留，向国家信访局方向张望。成队的警察在国家信访局的外面警戒，附近地铁出口有警察盘查外地人身份。这次访民集体上访，是元旦上千访民到国家信访接待单位请愿以来的最新一次活动。据悉，以珠宝投资者为主的上访群体，他们呼吁全国的访民星期天到北京集体上访。元旦的当天，国家信访局的外面聚集了上千的访民请愿维权。最近几天，海外互联网上出现了一则视频广告，号召全中国访民在1月10号全国维权日8点30分到国家信访局维权。美国一架 B-52 型远程轰炸机在星期天飞过了韩国上空，以此对平壤日前宣布的氢弹试验作出回应。这架远程轰炸机是在另外2架的战斗机护航下，飞过位于南北韩边界线以南72公里处的乌山空军基地，随后返回了位于关岛的基地。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总指挥海军上将哈里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的远程轰炸机飞过韩国的上空，是要向外界宣示美国对其盟国包括韩国和日本等国的承诺，以及美国方面捍卫盟国和美国本土的意志，如同铁打一般。在2013年平壤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之后，美国的一架远程轰炸机也在韩国的境内上空飞过。就在美国的轰炸机出现以前几个小时，北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在北朝鲜的境内发表了电视讲话。他说，星期三进行的氢弹试验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应有的权利，任何别国不得干涉。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朝鲜星期三进行一次氢弹试验是在美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的风险中，守卫国家自主权和民族生存权，切实保卫朝鲜半岛安全的自卫性措施。金正恩的这些表态星期六由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报道。金正恩是在造访朝鲜人民武力部祝贺氢弹试验成功的时候说这番话的。他的这番话是平壤官方首次对此次核试验做出的反应。朝鲜的核试验激怒了朝鲜的传统盟友中国，并且招致世界很多国家的强烈谴责。在全球各地的探测器检测到此次爆炸几个小时以后，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进行会晤，商讨对朝鲜最新违反联合国决议的行为进行新的制裁。安理会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核试验明显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韩国已经表示没有在朝鲜半岛部署核武器，不过美国官员表示，此次试验已经促使美国谈判人员和首尔就可能在韩国部署战略武器进行磋商。在德国城市科隆，继元旦前夕发生的性骚扰和抢劫事件之后，一些德国人走上街头抗议德国，并且呼吁 德国政府采取行动，实施更为严格的移民政策。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当当当，本周美语训练班上课啦，我是杨林，
我是 Cat。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杨林，快说说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咱们要去看看有机食品的好处。
No way! I want all natural milk.
雪雪怎么接受媒体采访？
So in the beginning, I'll try to remain guarded.
看看怎么说大力整顿。他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普通人和人脉。
人脉很重要啊。杨林， don't you feel lucky to have a friend like me? Someone who has a very diverse social circle. 跟我混，你能认识好多人呢。
Oh my gosh, 对对对，臭美冠军。好了好了，不贫嘴了，我们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Underwater。 Underwater is spelled U-N-D-E-R-W-A-T-E-R。 Underwater。
Underwater 本意是水下的，但用在商业上可以指资不抵债。美国房屋市场次贷危机产生了许多 underwater mortgage， 就是指房屋按揭额超过房屋市值的贷款。最近的统计发现，
Despite rising home prices, more than 30% of borrowers were underwater on their mortgage during the first quarter of 2012.
虽然房价在上涨，但在2012年第一季度，美国贷款买房者中依然有 30% 的人房子资不抵债。不过
Most underwater homeowners are still paying their mortgages on time.
大部分资不抵债的购房者依然在按时缴纳按揭。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nderwater, underwater, underwater.
Underwater mortgage? Man, buying a house is not something I see happening anytime soon. When you mention the word underwater, the only thing I can think of is jumping into the pool.
对呀、啊，我现在就天天在社区游泳池里游泳，解暑又减肥耶。
Oh, wow, there's a pool at your apartment complex? Can I go swimming with you,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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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Look at those puppy eyes. 可以是可以，不过可能得等一阵儿。
They're serious about the rules and are cracking down on non-residents using the pool.
咱们得先避避风头。
Oh, God. 那好吧。不过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crackdown. 咱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7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家长都希望孩子在学校成绩优异，所以会在功课上不遗余力地辅导和帮助孩子。不过学校似乎觉得这种帮助得有个度。最近我朋友收到孩子学校寄来的一份合同，要求家长在上面签字，保证以后不能替孩子写作业，孩子必须交上独立完成的东西。学校的这种做法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crack down. Crack is spelled C-R-A-C-K and down, D-O-W-N. Crack down, crack down.
Crack down 的意思是大力整顿，严格管制。上面说到，校长不愿意家长过分插手孩子的作业，所以试图严格限制这种做法，在这里就可以用 crack down。在下面的例子中，小镇警方将采取行动解决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For months, motorists had been speeding down Main Avenue. They caused a number of accidents, including pedestrians being hit. That's when more police officers were assigned to enforce the law. It's worked. Since we cracked down on speeding, there have been fewer problems.
这段话意思是，几个月来，开车的人总是在主街大道上超速飞车，结果发生了好几起交通事故，还有行人被撞倒。为此，警方在那里增加了警力，加强执法。这种大力的管制很有效，管制开始以来，事故的数量减少了。
其实还可以在事故频发的路口安装摄像头，这样既节省了警力，又能更清楚有效地抓到违反交规的人。 违章超速的司机本来洋洋自得，觉得没有警察管，可是会突然在某天接到罚单，因为被电眼逮到了。好的，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For months, motorists had been speeding down Main Avenue. They caused a number of accidents, including pedestrians being hit. That's when more police officers were assigned to enforce the law. It's worked. Since we cracked down on speeding, there have been fewer problems.
刚才说了学校对学生、警察对违规者的严格管理和整顿，现在咱们来看看工作场所，一个严格的老板会怎么做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I know the employee manual says that we only have an hour for lunch, but once in a while I have an errand to run and I get back a few minutes late to the office. My new boss is so strict about the rules. She's taking notes on anyone who's not at his desk on time. She's really cracking down on us.
这段话是说，我知道员工守则上说我们的午饭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不过有时我有些杂事要办，也会晚几个分钟回办公室。我的新老板对这条规定特别较真儿，所以没按时回到办公桌前的员工都被他注意到，他管我们真是严格无比。
大家看到了，如果在 crackdown 后面加人或物时，需要加上介词 on。To crack down on somebody or something, 意思就是大力整顿或者打击某事。另外，把 crack 和 down 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就变成名词 crack down, 意思一样，也是打击、镇压。比如
,The government began a crackdown on piracy.
政府开始大力打击盗版活动。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know the employee manual says that we only have an hour for lunch,But once in a while, I have an errand to run, and I get back a few minutes late to the office. My new boss is so strict about the rules. She's taking notes on anyone who's not at his desk on time. She's really cracking down on us.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rack down, 意思是大力整顿，严格管制。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I hope the crackdown is going to end soon. I can't wait to go swimming. 你看，我们普通人住不起高档公寓。
哎，别装可怜啦，我不吃这一套。
OK, 被发现了。不过刚才我提到普通人这个词在美语也有一个说法，咱们一起去听听看。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 Jimmy 要问的普通人。
Jimmy, I heard you got this scholarship from Cambridge University. 你真厉害啊！
没什么大不了的。
But the scholarship is very hard to get. After you graduate from Cambridge, 你就是精英了。
哪里，我也就是一普通人 ,ordinary person。
I wouldn't call a Cambridge graduate an average Joe.
An average Joe? 我知道 ,average. A-V-E-R-A-G-E. Average 是普通、平均的意思。An average Joe 就是普通人、平头百姓吗？
That's right. I think it's because the name Joe is very common in English, just like 张三李四 in Chinese.
对，我就和张三李四一样，你把我往人堆里一放就找不着了。
That's a very vivid expression. We have a similar phrase in English. You can say you're just another face in the crowd.
Just another face in the crowd. 人群中的又一张脸，这个说法好。人海茫茫，你只不过就是其中一个而已。对了，说了半天普通人，那要是形容那些不同寻常的人该怎么说呢？
You can use stand out from the crowd to describe someone who is unusual.
Stand out from the crowd. 比别人都站得高，他就明显，这就是不寻常。
That's right.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普通人在美语里叫 an average Joe， 还可以说 just another face in the crowd， 不同寻常则叫 stand out from the crowd。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Well, since we can't go to the pool at your place, do you want to go to the beach with me?
那当然了。哎，对了，你不就是在海滩小镇长大的吗？
对啊，而且如果我们去海滩， not only can we swim, but we can also enjoy the sun and eat tons of delicious barbecue.
Oh, that sounds great. I'm definitely in. 我可以带一些有机玉米去烤，特别好吃。
难道你也是个有机食品控？
没错，在下面的美语三级跳里就谈到了这种有机食品 organic food。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食物单元的终极课程。
Doug and Liz are at a supermarket buying food to cook for dinner. In the last episode, they ate a lot of fast food. So now they want to buy some healthy, organic food.
不过 Professor Bowman, organic food, 有机食品价格比较贵耶。不知道 Doug 和 Liz 舍不舍得买哦。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All right, Doug, first we need to buy some produce. What kinds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should we get?
Wow, look how big those oranges are. Let's get some of those.
No, let's not get those. They put all kinds of artificial things into them to make them grow that big. Let's get some organic ones.
But the organic ones are much smaller and more expensive.
Doug, it's worth it to pay more for healthy food.
Doug 想要买那些又圆又大的橙子，可 Liz 说这些橙子是人工助长的，不健康。他想买纯天然的有机食品。对了 ,Professor, 什么是 produce?
Produce is a general word for fruits and vegetables. If you go to a store and want to buy fruits and vegetables, you can ask where the produce section is.
哦，我明白了。Produce 就是蔬菜水果这些农产品。
All right, next we have to go to the dairy section. We need milk and cheese.
Great, I have a coupon for milk.It's only $2 per gallon.
No way! I want all natural milk. The Happy Cow Milk Company gives its cows massages every day and lets them listen to music.
Yeah, and it's 3 times more expensive. Who cares if the cows are really happy and relaxed?
A happy cow is a healthy cow, and a healthy cow produces the best milk.
Professor Bowman, dairy 在这里是指奶制品吧？
Exactly.And remember, in America, milk is usually sold in gallons.
Oh, 在美国，牛奶按 gallon, 加仑来卖。Doug 说他有一张牛奶的 coupon, 优惠券。可是 Liz 不要这种便宜牛奶。他要一家给乳牛按摩、听音乐的公司出的牛奶。
Can you believe that? I think buying organic food is good, but massages for cows are a little ridiculous.
All right, now let's go get some soap. Can you go get me some all-natural deodorant?
All-natural deodorant? Oh, come on, Liz. Deodorants with chemicals in them work much better.
No way! All those chemicals are really bad for your health. I don't want to get cancer.
Yeah, but I don't want to have a girlfriend who smells really bad. Liz, you can buy all-natural food, but I draw the line at personal hygiene.
Wow, Liz 连 deodorant...香氛剂都要 all natural, 纯天然的。
She seems to be worried that the chemicals in other deodorants will give her cancer.
可是 Doug 说 draws the line at personal hygiene, 这是什么意思呢？
Winnie, when you draw the line at something, it means you will not tolerate it. For example, it's good for people to be nice to their pets, but when they treat them like children, well, that's where I draw the line.
哦，我明白了。Draw the line at something, 就是拒绝接受的意思。Doug 说 Liz 可以买全天然食物， 但不能买全天然的香氛剂，因为没有化学成分的香氛剂根本不香， Liz 会变得臭臭的。 Doug 可受不了这样的女朋友呢。
Exactly. Now let's listen to them paying the cashier.
Would you like paper or plastic?
We'll take plastic bags.
Doug, what are you doing? We can't use plastic bags. They're bad for the environment.
Okay, fine. Can you put them in paper bags, please?
Doug, paper is bad for the environment, too. They have to cut down trees to make paper bags.
Well,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We need some kind of bag to bring the groceries home.
Let's buy a cloth bag that's reusable. They're only $10.
I was afraid you would say that.
So, Winnie, why doesn't Liz want to put the groceries in paper or plastic bags?
她觉得塑料袋和纸袋都对环境有害，所以要买个可以反复用的布袋子。 Professor, Doug 和 Liz 买这么多菜，不知道会做些什么好吃的哦。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好吧，我都等不及了，赶快来计划一下咱们的海滩之行吧。
This is going to be so much fun. But remember to bring your sunblock. Last time I was on the beach, there was a camera crew interviewing people about their summer plans. This one guy was bright red, head to toe. 太丢人了。
You really do want to be famous, Kat. 你是不是老琢磨着打扮好，随时接受采访啊？
Hey.A girl's always got to be prepared to look great, Yanglin.
那倒是没错。面试或者接受采访之前，可千万得注意自己的形象。这不，在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为了接受媒体采访，公司主管还特别请人来给他培训呢。
Let's listen and learn some tips for your next big break.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Lenny 要接受媒体的采访，让秘书 Jessica 帮他请了一个咨询顾问预先做准备。 Lenny 打电话问 Jessica，
Hey Jessica, did you set up that appointment with the media consultant?
I sure did, boss. I expect him any minute now.
Good. I'm kind of jittery about this interview. I'm new at this, and the idea of going on television gives me butterflies in my stomach.
Oh, don't worry, sir. I'm sure you'll do just fine.Oh, here's the consultant.
Hi, I'm Carl Anderson from Plus One Media Consultants.
Hi, Carl. Mr. Lee is waiting for you in his office. Please come this way.
秘书 Jessica 告诉老板，咨询顾问约好了，随时会到。
I expect him any minute now.
Lenny 承认他以前没有接受过采访。
I'm new at this.
所以感觉很紧张。
I'm kind of jittery about this interview.Jittery is spelled J-I-T-T-E-R-Y, jittery.
意思是紧张，心里打鼓，也可以说
The interview gives me butterflies in my stomach. To have butterflies in one's stomach.
也是心里紧张，七上八下的意思。正说着呢，咨询公司的 Carl 到了。Jessica 带他去见 Lenny.
Good morning, Mr. Lee. Nice to meet you.
Hello, Carl. So I hear you can help me nail this upcoming interview.
Our company specializes in media matters. We can help you learn how to put your best foot forward, what pitfalls to avoid, and how to sound friendly without sounding insincere.
Those would be good points. Okay, let's hear what you got.
For starters, let's talk about the news organization that's going to be interviewing you. Business Watch International, or BWI, is a hard-hitting business news channel. They won't make it too easy for you.
Carl 工作的咨询公司做的就是跟媒体有关的事情。
They specialize in media matters. Specialize is spelled S-P-E-C-I-A-L-I-Z-E. Specialize.
是专门从事的意思，后面跟介词 in。Carl 能教 Lenny 如何
Put your best foot forward.
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让他显得友好，但是又不虚伪。他说，准备采访 Lenny 的媒体。
BWI is a hard-hitting business news channel. Hard-hitting.
意思是力度大，毫不客气。Lenny 问。
So, no softball questions, huh?
Actually, the interviewer will probably start off with a couple of really easy and complimentary questions. But Don't let these fool you into a false sense of security. Right after the interviewer butters you up, he or she will throw you a curveball.
Okay, so in the beginning, I'll try to remain guarded.
Carl 说，采访 Lenny 的记者上来会先问几个简单的问题，这种问题也可以叫
softball questions，
相对于
hardball questions，
刁难人的题。但是他警告 Lenny 说，
Don't let these fool you into a false sense of security.
别上当，错误地觉得自己安全了。
To fool someone into a false sense of security.
意思是给人错觉，让人觉得自己很安全。Carl 还说
，Right after the interviewer butters you up, he or she will throw you a curveball.
这里所说的
to butter someone up，
意思是恭维某人。
Throw a curveball at someone，
意思是出其不意的刁难人。看起来 ，Lenny 一定得保持警觉
，remain guarded，
或者也可以说
，He cannot let his guard down，
不能放松警惕。
不管是采访还是面试，要是我就不紧张，我最爱跟人面对面交流了。
You are definitely a people person, girl. 我也同意。就拿招工作来说 ，I think I can tackle interviews. The hard part is how to get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an interview.
那当然就得看你的人脉啦。
Exactly, and that's especially true with today's competitive job market.
没错，在下面的美语怎么说里，我们就来看看人脉这个词儿的美语说法。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ie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芳芳要问的人脉。
Hey, 芳芳，听说你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实习。
还不错啦，现在竞争激烈，多亏我人脉广。哦，对了，美语里人脉怎么说呀？
I think you can use the word connection. C-O-N-N-E-C-T-I-O-N. Connection.
Connection. Connection 就是人脉。那我说自己路子野，人脉广，就是 I have a lot of connections, 对吗？
That's right. 你还可以说 I'm well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这个我知道，意思就是连在一起。所以 well connected 就是和很多人连在一起，也就是人脉广咯。
Right, connections are important. 有人说找工作时 What really counts is not what you know, but who you know.
Not what you know, but who you know. 不是看你知道什么，而是看你认识谁。我觉得也不能这么绝对。关系固然重要，但自己还是要有真本事。
Certainly.So it should be what you know plus who you know.
对，肚子里有学问，人脉又广，二者结合在一起，你就无敌了。不过像我这种刚出校门的，社交能力还不行，需要磨练。
Don't worry, you'll have plenty of time to work on your networking skills.
Oh, networking skills, 就是社交技巧的意思。
Right. With strong networking skills, you'll develop more connections.到时候我找工作可得靠你帮忙了。
我期待这一天。
先别美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人脉在美语里就是 connection。第二，形容人脉广用 well connected。第三，社交技巧是 networking skills。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ie。电邮请记
meiyu@voanews.com.
So you see, my network of broke college friends will totally come in handy one day. Want to learn how to cook ramen? Check. Mend your own shoes? Check. Sew your own clothes? And check.
啊，你说的是这种人脉呀？那我还是跟同学们好好建立人脉吧。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don't forget,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位听众好，现在请听国际新闻。10号上午9点多，北京国家信访局接待处四周路口有许多警车，附近有许多民众停留，向国家信访局方向张望。成队的警察在国家信访局的外面警戒，附近地铁的出口有警察盘查外地人的身份。这次访民集体上访是元旦上千访民到国家信访招待单位请愿以来的最新一次活动。据悉，以易租宝投资者为主的上访群体，他们呼吁全国的访民星期天到北京集体上访。在元旦的当天，国家信访局外面聚集了上千访民请愿维权。最近几天，海外互联网上出现了一则视频广告，号召全国的访民在1月10号全国维权日8点30分到国家信访局维权。美国一架 B-52 型远程轰炸机在星期天飞过了韩国上空，以此对平壤日前宣布的氢弹试验做出回应。这架远程轰炸机是在另外两架战斗机的护航下飞过位于南北韩边界线以南72公里处的乌山空军基地，随后返回了位于关岛的基地。就在美国轰炸机出现以前的几个小时，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北朝鲜境内发表了电视讲话。他说，星期三进行的氢弹试验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应有的权利，任何别国不得干涉。在德国城市科隆，继元旦前夕发生的性骚扰和抢劫事件之后，一些德国人走上街头，宣称上述的行为是来自北非和阿拉伯地区的男性所为，并且呼吁德国的政府采取行动，实施更为严格的移民政策。德国总理默克尔建议更改德国现有的法律，让那些果真有犯罪记录的难民，其难民的避难申请不得被批准。德国警方表示，那些涉嫌性骚扰和抢劫的人当中，有一半以上都在申请以政治避难为名留在德国。巴基斯坦星期一将主办恢复阿富汗和平进程的四方会谈，这四方还包括阿富汗、中国和美国。阿富汗外交部发言人穆斯塔加尼星期六表示，在伊斯兰堡举行会谈的各方代表将讨论阿富汗和谈的路线图。这些磋商是巴基斯坦军方首脑谢里夫将军去年12月对喀布尔进行访问的时候敲定的。巴基斯坦据信对塔利班拥有影响力，但是跟阿富汗的关系最近几个月来一直紧张。两国长时间以来一直互相指责对方支持塔利班以及其他在两国之间疏于防卫的边界附近活动的叛乱分子。塔利班领导人被广泛认为藏身在靠近阿富汗边界的巴基斯坦城市里，其中包括吉达和白沙瓦。一些地区的分析人士表示，巴基斯坦对于阿富汗和平进程相当的重要。韩国朝鲜人金正恩表示，朝鲜星期三进行一次氢弹试验，是在美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的风险中，守卫国家自主权和民族生存权，切实保卫朝鲜半岛安全的自卫性措施。金正恩的这些表态星期六由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报道。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5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部分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不久前称计划推荐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台湾总统马英九为201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中国国台办称这一民间自发行为说明两岸领导人的会面获得民众的好感。有分析称，习近平如果要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可能需要在中日关系问题上更加温和。那么根据诺贝尔奖的评选原则，习近平是否为促进国家友谊废除或者裁减军备、举行和平会议做出最多或者最好的工作？他执政之后在推进和平方面获得怎样的国际名声？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评论。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日本三菱中国研究中心理事杨中美博士。杨博士你好。
你好。
好，杨博士通过电话从日本东京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你好。
哎，你好。
夏教授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的讨论。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通过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在日本东京的杨中美博士，那么习近平关于提名习近平角逐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提法呢，引起了很多的关注。我想问您，就是根据诺贝尔和平奖它的这个评选的原则，我们也知道它的评选原则不是相当的这个细，比较的这个宽泛。那么这个原则呢，跟习近平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这个关系呢？杨博士，
我觉得这个对国家领导人就是一个正式权力的领导人，赠予和平奖，我们看到很多先例都是不怎么成功的。那么我们觉得对像这个中国共产党的一党独裁体制的一个领导人，要给他一个和平奖的话呢，是必须要很慎重的。为什么说就近近就并这个马英九和习近平进行了一个和平谈判就给予他一个奖吧？那么我觉得这个就太轻率了，因为这个两个人初次的会面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和平保障，也没有这个具体的这个落实海峡和平的计划，这对这个台海的稳定有好处，但是并没有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和平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局面的作用。所以说呢，离和平奖的要求我觉得还是相当远的，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政权，它你看他有两个和平奖的领导获得者，一个在海外流亡，一个在监狱里坐着。我觉得好像用和平奖来鼓励这样的一个方法固然可取，但是我觉得好像还为期太早，还没有实质性的一个很明显的可以被大家接受的一个实质性的内容。
嗯，好，谢谢杨博士。下就是我想问您，就是杨博士是对这个提法呢完全持这个否定的态度。那我想问您，就是说这个这些学者呢，他们为什么要提出这么一个动议呢？夏教授，
我觉得可能他们就是一个比较的，有出一个良好的动机吧，希望用这样的方法
对不起，那个杨博士，我在问那个夏教授。
哦，好。
夏教授能听到我的问题吗？
听到。
好，
首先因为刚才呢你提到了，你说这是外交部讲的，这是民间的行为。那么首先在中国呢，那个问题就在于那个能够发生的就不可能是民间，所以这个行为呢就一定不是民间的行为。那么第一呢，这是一些官方的那些御用的学者，他们呢要炒作的这么一个就是计划。那么至于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什么，当然呢目的呢我们可以来猜测。那么目的一方面呢是他们自己了，那么想去溜须拍马，那么想去给习近平的目前的所谓的这声誉了，那么那个来变得更加隆盛的来做点功。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他还有一种就是有的人呢那个觉得如果对习近平的目前的一些做法进行某种鼓励的话了，把他给推向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因为有很多人包括在中国呢，有很多有名的一些学者，包括像我们都知道的像焦国标，那么对习近平呢就抱有很高的这个期盼，那么认为习近平呢，那么他现在做的一切呢是会把中国带向一个非常伟大的前所未有的方向。那么所以有的人呢当然抱有这样的心态， 但是我觉得呢，这里边可能背后呢还可以看到，就是习近平的这个公关团队了。那么想利用各种形那个机会呢来打造他的形象，就像习大大这种那个绰号的这种那个轻易的绰号的那个出台一样的。那我觉得那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事件呢，也可以做来那个炒作习近平的这么一个就是声誉。而我们知道的话呢，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呢其实是门槛是比较低的。那么只要知名的学者这些都可以那个提，更不要说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或者就是诺贝尔奖的就是那个几个就是委员会了，那么都可以。那么虽然我觉得就是说提的那个提名的人会那个成千上万，那么所以呢这种呢官方呢把它作为一个炒作了，那么我觉得就是在那个就是中国的媒体上出现了，那么这点呢反而比就是说是否被提名呢那么更有那个价值。
嗯，好，谢谢夏教授。杨博士，我知道您希望补充您的看法。
啊，我觉得这个刚才讲的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呢，这个是刚刚一个提出一个良好的愿望，这个希望能够台海呢有进行一个实质性的和平计划，这是一种鼓励性的。但呢，我觉得呢，也不排除就是在这个抬高他的这个习近平方面的身价。我觉得习近平对过于大的期望，现在还没看到很好的迹象，因为我觉得他在整体的中国的军备增加方面，军事这个在南海、东海的形势上面呢，还是很紧张的提高到。所以呢，我觉得在离和平奖的这样一个标准呢，我觉得不管他多么宽松，但还是不够格的。我觉得。
嗯哼。好，杨博士，我想再问您，就是说呢，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呢，这个台海局势方面有哪一些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呢，相对于习近平的这个前任的时候呢，有哪一些差别？
我觉得呢，习近平对台海的形势呢，比一般的领导人呢比较有了解，因为他原来在福建地区啊担任过一个领导人，福建和台海互动的是最近的、最繁忙的。所以呢，我觉得他在推动经济方面的合作方面、人员来往方面是比较更进一步了。另外一点呢，他有很强的灵活性，比方说本来是拒绝在国际会合上场合上进行会面的，他这次破裂，那也能在国际场合和这个台湾领导人进行会面。所以呢，他对这个在统战上呢，我觉得是更灵活，外交方面更灵活。这些都是值得赞许的。
嗯，好，谢谢杨教授。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讨论的话题呢是习近平触碰诺贝尔和平奖。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拨打4001200551。首先第一位是北京的王先生，你好。
啊，你好。首先我觉得习近平和马英九他们没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也就是说两岸的某些学者觉得太天真了。首先马英九到今年5月20号他就下台了，无论是民进党这个获胜还是国民党获胜，他就已经不再担任总统了。所以这种会谈好像给我感觉是就是两个党国共双方的一种和谈，对台湾两岸的和平，特别是对台湾方面没有任何的意义。另外我想起了就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两个人当中的，就是包括曼德拉和德克莱克，我们大陆翻译成德克勒克，他们两个对南非消除种族隔离、实现这个种族和谐是很有意义的。另外一对是阿拉法特和拉宾，现在看来他们两个的所谓的和谈就是拿诺贝尔和平奖意义不大，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照样还在打。所以我就觉得习近平和马英九他们还不如这个前面说的那两对吧，我们大陆是两对那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所以我觉得大陆无论是大陆和台湾的学者提出这种申请毫无意义，甚至我觉得是很荒诞的。好了，
谢谢，谢谢北京的王先生。接下来位是山东的孔先生，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我认为啊，诺贝尔和平奖应该颁给习大帝，只是呢有两个条件。第一，给刘晓波加刑，判刘晓波死刑或死缓，这样呢诺贝尔和平奖就应该颁给习大帝了。第二，立即释放刘晓波。至于马英九呢， 他只是一个败军的伪总统，马英九根本就没有资格在这儿瞎混。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请各位继续拨打4001200551。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夏明教授，就是说关于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他领导的政府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主要是这个东海南海方面，那么你是怎么样来评价的？
对，我认为习近平呢，从国内到国外了，那么目前来看呢，都在那个就是走一个非常冒险的这么一个道路。
嗯，
那么从国际关系来看，那么我认为那个习近平他的一切的做法，那么是第一呢，想那个建立中国的自己的这个在全球的霸权。那么如果他建立不了这个全球霸权，他至少想建立自己在亚洲的那个霸权。也就是说，如果他挑战不了美国，他至少可以制服那个日本，那个或者就是其他的地区的其他的国家，像在南海。那么我觉得中国这种就是军事冒险那个就是外交政策了，那么是非常明显的。而他这种做法呢，那么是依仗了一个呢，他认为美国呢是相对在衰落，那么第二个呢，他认为呢中国呢在那个崛起，那么中国有这个实力可以这样做。第三个呢，他认为呢他还有一些那个盟友，那么尤其是上海合作组织，那么可以给他某种战略上的支撑和国际上的这个就是帮助和那个合作。那么但是呢，我觉得就说因为习近平那个就是现在呢，当然不仅是习近平个人的想法，那么是整个中国的那个官场和整个中国的御用文人呢，他们呢都有这种就是想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么这群人呢很像就是在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那么围绕在就是那个就是明治皇帝周边的一批的这些那个贵族一批寡头。那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之所以能够那个这样做了，那么就是有这群人在鼓噪的结果。那么但是他这样那个中国这样采取这个强硬那个就是扩军采取强势的外交政策了，我认为呢已经给周边国家带来了许多的麻烦。那么当然最大的那个反应当然就是日本，那么日本已经认识到，那么所以日本的就是右翼势力呢，那么之所以在不断的那个提升，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跟中国的这种扩张了有一种恶性的一种互动。那么另外当然我们看到其他的国家，包括像韩国跟日本他们修复关系，南海国家，那么尤其像菲律宾跟越南呢，那么跟中国的关系的紧张，那么甚至呢我们看到周边的其他一些国家离中国而去，那么投入西方的怀抱，像缅甸，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中国另外一个大的邻国像印度对中国非常的谨慎，那么现在是在那个加强就是民主国家的联盟，不仅是促进印度的经济，同时呢那个寻求更大的战略安全。那么从这些南面的那个来看的话，我认为中国的那个目前的外交呢，那么是那个产生出了非常消极的后果，也就是说让中国更不安全，让中国的经济呢背上了更沉重的包袱。
嗯，好，谢谢夏教授。接下来我想问在日本东京的杨忠美博士，那么刚才您谈到就是说这个时候呢让习近平给他提名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呢是有些讽刺的，因为毕竟呢在中国两位这个同样的奖的这个获得者，一位在流亡，一位在监狱里蹲着。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如果真是让他角逐和平奖的话呢，他会遇到哪一些这个障碍呢？
我想呢，首先呢这个共产党这个执政体是不是同意他去领奖，我觉得他们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想他这个决议啊大概通不过。我觉得因为为什么呢，这样的话就是用和平奖来衡量的话，那刘晓波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他完全是应当能够得奖的，能够出应当出自由的。那么如果解决刘晓波的问题的话，那么他才有这个前提才能去拿奖。所以我觉得在共产党自己这一关他都拿过不了，不要说在国内的老百姓这样舆论上面。另外呢，我相信在世界上也有很多这个反对的声音，我想这些东西都会传到评奖委员会。我想在国内外大多数的力量，我觉得大多数的看法还是习近平还是不够资格拿奖的。
嗯，好，谢谢。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有哪些话要说。热线电话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广西的李先生，您好。
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这个关于周边这个紧张，这个是事出有因。关于越南在和中国的这个打岛屿上有这个争执。双方都好像都有那个南海共同宣言，但是有越南单方面的开发了1000多口井，中国只是在自己占领的岛屿上试飞一下， 就有这个争执。这明白人都可以看得到，是美国炒作出来的这个南海军章。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问一下这个两位嘉宾，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去年或前年这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这个美国在叙利亚的代理人战争这样的这个战争，也许那个奖项颁给他就是太早了。这个两位嘉宾怎么看呢？
好，谢谢广西的李先生。夏明教授，请您做一个回应。
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了，就是说在南海了，当然有那个美国的影子。那么美国的影子的那个减弱了，最主要的原因呢，那么是在于，因为你刚才你提到就是越南跟中国了，那么就是中国呢，它在采取解决南海问题上了，它是那个就是希望采取双边的那个解决方式。那么因为呢，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它当自己一对一跟周边的任何一个小国进行那个博弈和谈判的时候，一方面它可以利用大国的地位了，可以取得一些优势；第二呢，它可以通过分而治之的方式了，那么获得更大的利益。那么所以呢，这样的话就中国呢，当然就是希望以那个双边关系的解决方式。但是呢，就是这些小国呢，那么他们呢认为呢，双边关系是不利于他们的。那么尤其南海的所有的其他国家跟中国有冲突的了，都是东盟组织的。那么所以呢，他们希望在东盟组织里边呢，那么通过多边的那么国际化的场合了来解决。那么这样一方面他们实力更强，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呢，那么受到就是中国呢能够在地下那个交易分而治之的可能性呢就比较低。那么所以为了使得他们的问题国际化了，那么当然东盟的国家组织有这个动力了，就要把周边的大国拉进来。那么尤其是日本跟美国，因为他们呢在里边呢有绝对的就是利益，就在于那个南海的这个航海自由权。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那个是一个利益相关者。那么所以美国的卷入呢，那么一方面是由南海周边国家他们的那个需求，那么他们要求美国了能够回来卷入。当然另一方面呢，是和美国的那个政策，像奥巴马提到的这个亚太这个作为一个关键的一个就是回到亚太的一个政策了，那么当然有关。那么另外呢，就谈到就是奥巴马那获得诺贝尔奖的问题。那么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奖呢，确确实实是有点操之过急，有点过早。那么但是当然就是当时诺贝尔奖呢，一般呢都是说对你已有成就以后，那么进行了一种认可。那么但是呢，就说这里边呢，诺贝尔奖呢颁发了有点像那个英特尔天才奖了，就说你有这个可能性了，那么我们鼓励你，希望你把它做成。那么事实证明呢，就说奥巴马呢在叙利亚问题上了，我觉得是犯了一个错误。那么犯了一个根本错误就在于什么呢？因为叙利亚那边呢，我土耳其我也去过，我跟那个就是叙利亚那个就是他们的就是政府那个军呢，他们的那个就是外交部的那个就是主任呢，那么我们也那个就是进行过接触。那么我的一个根本感觉就是，当时呢就说叙利亚呢，它的反政府军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想追求一个比较世俗的伊斯兰的一个民主共和国，那么他们的模式呢是像土耳其一样的这么一个国家。但是另外一批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 ISIS， 那么他们呢是要建立一个哈里发的一个大的一个专制的一个体制，是完全基于可兰经的这个就是那个法律上来建立的。那么但是当时美国呢，那么对这个温和的这股力量呢，那么支持呢确实是不利的。那么美国呢觉得呢，那么如果有这些 ISIS 呢，他们没法对那个就是叙利亚的反叛组织进行太多的那个就是信任。但另一方面呢，我认为主要的责任还在于中国、俄国和伊朗。因为中国、俄国跟伊朗呢，他们呢是不想阿萨德政权呢受到威胁，所以在最根本的那个就是利益上了，他们呢在支持阿萨德。那么因为阿萨德专制体制存在，那么就使得这个 ISIS 呢，那么就有存在的那个就是理由，而且他们呢那个给那个阿萨德的这个冲突了，那么就使得温和力量了，那么他们的就是影响逐渐在削弱。所以今天叙利亚的危机呢，当然是跟中国、俄国跟伊朗他们的干预了，那么是有关的。所以我觉得不能全部都怪在就是奥巴马身上。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日本东京的杨中美博士，就是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说他们这些学者试图提名马英九和习近平来这个角逐201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不管怎么说也是具有一些这个鼓励的作用。那么刚才夏教授也谈过，就是说呢，这个所谓的这样一个酝酿的，不过是学者就希望来进行一些这个炒作，而且呢是仅仅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两党的他们之间的一个这样的这个合作吧。那我想问您，就是如果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再次的进入这个合作的话呢，是不是能够对中国大陆的这个政治格局
有所这个让他能够有所突破呢？
我觉得这个前提首先是不存在的，因为马英九代表的不是国民党政权，他是台湾代表台湾政权，尽管他是一个执政党，但他不能无视民意。现在呢，很可能就是下一次总统就是民进党，所以说呢，马英九并不能代表台湾。那么马英九代表了这个国民党的一个执政政权，那么是我觉得用国共两党谈判，我觉得这个是错误的，因为马英九现在还是代表台湾的总统出来讲话的，所以我觉得呢，应当说是中国和大陆和台湾的一次谈判。那么是不是能够取得一个台湾的民意的赞同和大陆民意的赞同，这实际上是一个未知数。那么尤其是台湾，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共产党还是说了算的，在台湾不一定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国共两党这样一个谈判，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因为还要看到台湾人民已经有这个民主政权了，他有这个很大的一个反制台湾这个政权的这个如果不符合他利益的行为，所以我觉得这个一点不成立的。
嗯，好，谢谢杨博士。接下来我想同样的问题问这个夏教授。实际上因为我们看到在台湾方面呢，只有在两党之中，就是只有这个国民党呢似乎跟共产党有一些这个合作的这个前景和空间，那么民进党似乎跟共产党不太会能够走到一起。那么如果是同样一个问题问您的话，您的看法是怎么样？就是如果他们之间有任何的这个合作的可能的话，会能不能改变这个中国的政治版图？
对，那么有一个最根本的就在于，我们看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总统大选。那么看台湾的总统大选和那个议会选举的话了，那么我们看那个台湾的民众啊会怎么样那个进行选择。那么我的一个解读是认为，基本上台湾的很多的民众，尤其是民进党了，那么认为是马英九了，在他要下台之前呢，那么跟共产党了，那么他因为有强烈的亲共色彩了，那么亲大陆色彩了，那么跟共产党了做的一个就是某种猫腻了。那么一方面呢，想那个挽救那个国民党的选举的退势，另一方面呢，那么想设置某些就是限制了，那么使得民进党在未来上台以后了，那么在对那个两岸事务上了，那么有更小的这个活动的空间，那么所以呢，习近平跟马英九的这个在新加坡的这个会议了，那么对于很多的就是民进党来说，当然有阴谋的色彩，那么我觉得就说因为习近平呢，他呢当然就是现在采取一切的办法。想跟就是那个国民党了，那么达成某种那个就是交易以后了，那么当然会用这种交易，那么把它给当成就是台湾的整个民意，那么然后呢再进行过度的解读，那么这样的话呢，来那个对台湾呢施加很多的压力，那么我觉得他的政治意图呢就是非常清楚，但是呢就说中国的这个大的版图，那么现在呢其实处于一种就是分裂的一种危险，这种分裂的危险不在于国外的分裂主义者要分裂中国。而在于就是习近平呢，他的所有的做法了，那么是在趋鱼入渊呢，那么趋鸟入林呢。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他其实在那个离异，那么中国的这个整个大的版图的那个许多的地域和族裔的这个人群，因为中国呢它是继承了整个清朝的这个大的这个帝国体制，那么所有的它的版图和它的人群呢都不是说就是完全是同一个民族国家的，它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国家版图，而且在经过几次那个世界大战以后呢，那么他还有那个调整，尤其是二战以后呢，他有重新各种调整。那么所以呢，习近平呢，他现在呢，他所做的那个一切了，尤其是在21世纪了，用专制的方式，用强压的方式，用那个忽略和不尊重民意的方式呢，想把中国整合成一个大帝国了。那我觉得这个本身呢，就使得中国呢有崩盘的这个危险。所以我觉得习近平他今天做的了，其实是那个缘木求鱼。那么他想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英雄，想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统一者，但是我认为呢，他做的事情呢，正好是效果会相反。
嗯哼，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杨中美博士和夏明教授参加节目的讨论。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外媒记者在中国何去何从，以及中国调查记者今何在。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